各位善知识，大方广佛花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呢，今日请继续揭开你哋经文呢，你哋嘅第105页右手边数过嚟第三行呢，我哋上次同大家系讲解呢个礼敬诸佛呢段经文，仲有多少要补充。咁首先呢，请大家跟我一齐呢，系将呢个礼敬诸佛呢段经文再读一次啊，搵到嘛？第105页右手边数过嚟第三行，搵到嘛？好，请更加一起读一次啊！大方广佛花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普贤菩萨告善财现，善男子，言礼敬诸佛者，所有尽法界虚空，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佛刹极微尘数诸佛世尊，我以普贤行愿力故，深深信解，如对目前，悉以清净身语意业，常修礼敬，一一佛所，皆言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身，一一身遍例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佛，虚空界尽，我礼乃尽，而虚空界不可尽故，我此礼敬无有穷尽，如是乃至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礼乃尽，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礼敬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嗱，各位善知识，我哋上次同大家系引呢个资料讲出咗咧，正所谓咧喺呢个佛教嘅修行之中咧，有所谓呢个十大碍行，十种非常之障碍行者修行嘅事啊。咁我上次同大家系讲完呢个十大碍行，咁另外有多少补充咧？点解要讲到呢个道理咧？因为十大碍行系讲出咗我哋障碍我哋修行嘅事啊，嘅原因系因为我哋自己嘅业烧得唔尽，或者系烧唔晒啊，吓。咁当然咧，要烧业咧，首先从礼敬诸佛开始。嗱，所以点解咧系将呢个十大碍行咧，就偏喺呢个礼敬诸佛啊呢段普贤菩萨行愿品嗰度要讲嘅。咁一个少少嘅复述啦，所以呢个十大碍行咧，即系第一就念身不求无病啦。是吧，即是不要说我们的身体完全没有病，没有病的时间你不知道苦就很难修行。正所谓修行人可以无病，无病则骄。咁亦都有一个说法，称为这个修行常带三分病，即是说你常时知道这个身体是无常，现在既然会病，将来也会死的，所以要利用这个时间好好去修行。咁而第二就处世不求无难，在人世间你不要希望一切的灾难都没有，你或多或少你都会直接间接受这些灾难影响的。为什么呢？如果这个世界是没有灾难，你怎么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个世界有苦难你才希望走嘛。而第三，救身不求无障，你不要说希望呢我们这个在修行的历程之中无有障碍，心有障碍，即是想也想不通，也都因为这样证明我们的智慧不足够，所以应该呢是努力修行呢，要启发自己的智慧。有两个说话，愿启文殊师，常效普贤行，这两个说话很重要。文殊师利菩萨和普贤菩萨虽然都是菩萨，以佛教来讲菩萨是居于佛以下，但问题你不要忘记，文殊菩萨是七佛之师，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释迦牟尼佛修行菩萨到的时候，文殊菩萨已经是他的老师了，已经是古佛来的。而普贤菩萨亦都是毗卢遮罗佛所示现， 即换句话讲，一切菩萨成佛之后都要依照这个佛后普贤这个宗旨去做，都是依照普贤菩萨十大行愿，永远都不会疲厌。所以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是七佛之先，这个普贤菩萨的普贤行是诸佛都要成佛之后都要依从的，称为佛后普贤。这两位大菩萨即是佛。所以这个正所谓不要希望说没有障碍，没有障碍你怎会希望这个努力向前更进一步。所以呢这个救身不求无障，立行不求无魔。我们在修行历程之中不要想着说完全没有魔，没有魔没有障呢，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功夫去到哪里。所以一切佛在成道之前都一定要经过，一定要经过魔的考验。所以我们现在小小的障碍都顶不住，将来怎样面对魔的考验呢？这样，所以立行不求无魔。有人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这个说话继续讲到这个道理呢，如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时候，还有哪个可以离开生死啊？哪个可以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也都讲到了魔高一丈就佛高无量，你记住这个说话。那世俗只是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讲出魔力的可怕，但是佛教讲出这个心力加上这个佛力那种的可贵，即是魔高一丈佛高无量。你临终念紧阿弥陀佛信愿念佛，哪个魔可以障碍你往生？最大就自己心魔障碍自己不肯念佛，只是留恋这个妻财子禄荣华富贵不肯死，这样的时间来说即使没有魔你自己都障碍自己往生正道。所以立行不求无魔。第五，谋事不求易成。凡是做事都容易成呢，你的人呢就会这个懈怠，而且呢不会呢是专一去做事。咁正所谓一支香都是点着之后一路烧到底，而做人来讲会不会发心修行的时候一路修到成佛呢？我们往往连一支死物的香都不求，咁所以应该惭愧。所以谋事不求易成，正所谓危危百事成嘛，有障难更加是要努力嘛，失败乃成功之母嘛，是吧？世俗都讲到这个道理。那这个第五，第六呢，交情不求益我。正所谓这个不要尝试说希望呢这个个个朋友都是呢帮我的，一定呢这个帮我手对我好。如果朋友是个个都好的时间来讲呢就不会有这个逆行的情况。人家的不妥讲出我们自己不要学他，人家的好处是讲出我们要学习。所以呢佛教讲出这个顺逆的境都是考验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希望人世间有朋友，希望朋友知道我们自己的这个知己知己，那哪个认识自己的自心？我们连自己 的自性都见不到，还希望人家知己，不要花时间。所以朋友的好与坏都是缘分的，不要希望个个朋友都是对我们自己有益，你仲要尽量以佛法去利益佢。咁而第七，於人不求信息，呢、這个指泛泛之交唔算朋友啦。於人不求信息嘅，如果个个都顺从你嘅意愿嘅时候嚟讲咧，你就唔知道自己咧系有呢个不足，以为自己咧系样都系完美，唔晓得咧努力修行啦。人如果系完美，就唔会喺六道轮回之中受苦啦嘛。咁所以要知道呢个道理。第八，施德不求忘报。正所谓世俗讲到这个施恩都莫忘报，如果你对人有好处，帮助人，希望人家呢是回报你的时间，这个回报就是变成交易，这个就不是这个无上的功德。那这个讲到这里呢也都讲到了，我们正所谓所做的事呢，如果你自己的心是知道的，天知地知，佛菩萨一切圣众都知道，甚至有他心通的鬼神都知道。那所以你不需要怕人家不知道你做了这件事，如果你做了一件好事帮人帮这个社会，而人家不知道，这些称为阴德或者称为这个阴质，明白吗？阴质以及阴德得来的报应是不可思议，非常之殊胜。但如果人家知道了的时间来讲，已经是消减了这种利用了，明白吗？所以呢，施德不求忘报，要记住这个道理。所以做生意呢，就是你俾咁多嘢人，希望人哋回报返乜嘢俾你，得到咩利钱。但係布施呢就唔係做生意，你帮咗佢，你唔好希望佢报返你，你唔使望佢报，永远中有条数喺度㗎，清清楚楚㗎。咁所以财归山门，福归事主， 這個道理亦都講出咗啦。你去布施自願呢，財歸山門，福歸施主，自然呢你有呢個不可思議嘅福。邊個講呢？韋陀菩薩講嘅，記住啦。好啦，咁而呢這個地藏經亦都講到呢個捨一得萬步。何為捨一得萬步呢？如果你只係仲一部地藏經，或者做多少功德回向俾自己呢，你只係得呢個一生或者三生受樂。但如果你唔著呢，這個無量福。但你話我又想回向眾生先，然後先回向俾自己，咁就不可思議。如果你淨係回向自己，唔想眾生分你嘅功德，你嗰份福反而呢就有限。好啦，咁所以施德不求忘報，第八。第九，見利不求沾分，正所謂呢有有利可圖，個個都希望呢係得到好處啦。但係問題嚟講，呢個人生在世，正如呢個廣音老和尚呢個講到呢個道理，佢話人到臨命中嘅時間，你對娑婆世界咧，無論佢人好對物好，有一份嘅留戀，嗰份留戀嘅心，等於淨係貪圖一條草啫，乜我都唔中意，我只係掛住娑婆世界一條草放唔低，你都去唔到極樂世界，咁何況錢，對唔對？明白嗎？咁所以你如果平時呢見利都希望有份去得到呢個利益嘅時候嚟講，呢個心呢已經係成為你將來臨終念佛往生淨土一種嘅障礙。所以見利不求沾分，係你自己嘅就係你，唔係你嘅你都唔好強求。好多人希望羨慕人哋有億萬家財，我當你十億萬係點呀？你有冇一百歲生命？我話俾你聽，人呀難有億萬家財，但你呢或者咁講，人即使係縱使有億萬家財，都難有百年壽命去享用。你同唔同意我講啊？我當全世界錢喺曬喺你度點啊？有邊個可以保證你一定有一百歲命？我問你錢係咪一定可以買命？咁多富翁啊，夠上一百歲啦，有幾多個富翁有一百歲啊？佢嘅錢數億萬億萬，佢捐出嚟都數億萬咁啊，佢都買唔到一條命，對唔對？咁你又攞一百嚟減啊，自己而家壽命仲有幾多年？是吧？咁所以呢要好好地留低啲錢俾仔女，臨終嘅時間仔女掛住你啲錢多過掛住你。平時如果探病你已經知道啦，邊個仔女多嚟探你呀，你就知道啦，好多嘢都自己知道啦。咁所以呢見利不求沾分。最後第十，被益不求生命，即係俾人禁就唔好一定要話要講到明。咁其實呢句說話要補充啦，如果你唔申明，你唔講清楚，會製造更大嘅誤會，而你可以解釋唔解釋，當然呢個唔啱。但係呢度嘅意思即係被益不求申明，即係指你解釋都冇用，你就唔好解釋，明白嗎？你睇下有邊個人，有邊位聖眾嘅辯才高一個佛，但係佛道眾生有時都要啞口無言，點解呢？對方嘅業障，你講一句佢就旁一句，本來就17層，你講到句等佢破一破68層地獄，咁佛慈悲亦都唔希望有68層地獄，對唔對？所以佛嘅辯才係要到當機有緣嘅，無緣不當機嘅，佛都不能夠講半句說話，何況你同我係凡夫，對唔對？所以呢，如果要了解到嗰個情況，要唔係話任何事都要講道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兩個嗌交，你又邊個冇道理呢？係咪？一定有道理的，沒道理怎會即死撐死扯，一定有道理的嘛。問題來講，哪個道理即是合理一點，這個當時講不定，要後來自己去想先得的。所以當時有兩個出家人呢，就來兩個嗌交，走去跟大和尚講，跟我禪師講，師傅你他這樣講，你說我有沒有道理啊？那禪師對第一個出家人說你有道理，那他走去了。第二個出家人來嗌交過，我只有跟 你吵啊，他這樣說我認為應該這樣，師傅你說我有沒有道理啊？禪師說你有道理。那兩個都走了，禪師隔離的侍者問師傅，兩個嗌交問你為什麼有道理，誰有道理，你都說有道理，那禪師說你都有道理。你明白嗎？你們大家以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件事，當然是執著自己的道理啦。很多事情不是叫得掂，叫不掂的自己時間就不要叫，自己嘗試用人家角度看同一件事，那個時間就不能叫了，對不對？所以呢，這個是我們中國禪宗一段公案。如上所講呢，所講出了這十樣，正所謂十大外行，即是障礙修行的事。那很多人就說好難修行啫，好難做到呢樣嘢呢，十大外行我哋普通人做唔到，係呀，冇錯。正如呢度講到，此十涉一切外，即係如上所講呢十大障礙嘅行門呢，都係涉一切障礙，一切障礙都唔離開呢十大樣嘢。 为上至堪任，中下之人不敢希冀。即是说呢，你是上至的人，智慧是上等的人，不是中下智慧的人你可以做到，明白吗？那所以你做不到不要紧，你又不要说自己是下至，你是中至，做不到不出奇。那么时间听来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用呢？听住了，即是说如果若照察觉悟啊，这个能够省察这个身体道持之不失，则能入诸魔界不为群魔所伤。如上所讲的十大外行呢，你真的能够照实去做呢，你进入魔界不知面对一只魔群魔在你周围乱舞呢，你都不会被这个魔将你影响的。正所谓群诸声色不为声色或乱，即使你在这个声色的环境之中，你都不会为这个声色将你愚惑，将你呢是骚乱。乃至真爱利名之境，人我得失之场，甚至你去到这个真爱名利的地方，人我得失的场所，你都不会着境。我心先居外中，故外岂能为外呢？这两个说话紧要，这十大外行是想障碍你，但问题呢，你的心首先呢就已经是外回个转头，等下外不到你了。即是话呢，佢哋对你影响唔到，即係你影响返佢㗎啦，对唔对呀？係咪先啦？所以魔障要障佛，障唔到佛就魔自己障返自己㗎喎。好简单呢，物理都讲咗呢个称为呢个反作用力。你见啲人玩功夫劈木板劈砖头。一劈呢，嗰塊木板好，下下木板好，或者砖头一定要断嘅。係咪？咁你见到个人唔痛喎。劈砖头劈板嗰个人唔痛喎。係咪？如果个砖头或者嗰块板唔断咧，佢哋手话痛到晕啦，你知唔知啊？嗰啲反作用力噶嘛，你明白嘛？所以咧，你将你个硬砖头、厚木板，即系等于人哋练功夫啲人咁样咧，系一种障。你劈得断佢，佢就障你唔到，明白嘛？所以咧，你睇通嗰啲系魔嘅，你完全唔着嘅时间，佢唔能够障你，就佢障翻个砖头噶啦，即系咁样解释。咁所以。啊！呢、這个我心先居外中，比外岂能为外呢？即系我都已经外翻个转头啦，佢外我唔到啊，反而我外翻佢啦。嗱、啊，呢十大外行阻碍唔到我，反而令到佢自己障碍翻自己。所以外若无外，道行可以直进。如果如上所讲，呢十大外行唔会障到你，你嘅道行你就可以直接咧系向前。咁而明朝柳益大师为正道宗嘅第九祖，佢曾经咧系。就呢個十大外行呢，是寫過呢、這個筆。咁而呢亦都講過如下呢個道理。我啲大師個文才與個佛教方面嗰種理解嗰種嘅深入非常之精湛。印光大師正道宗十三祖常時讚歎。咁而呢甚至講到我啲大師所寫嘅彌陀要解係解釋阿彌陀經係中國歷代嚟講最好嘅。而我啲大師只係用咗十零日到啊，十日咁上下就寫好喎。彌陀要解嗰種解釋《阿彌陀經》解釋淨土嗰種精闢程度咧，我啲大師甚至大膽講，即使諸佛啊現出呢個相狀，以影身再寫啊，都好唔過我啲大師，你話幾緊要啊？咁而咧，我啲大師57歲就往生啦。你唔好話點解咁短命，唔係短命，佢快啲開始享受無量壽啫嘛，唔係短命。而且個臨終嘅時間咧，打坐面向西方，舉起隻手向住西方，佢就念佛就往生，安然咁走。是有功夫的修行人嘛，咁所以我啲大師咧，印光法師話佢係直情係呢個呢只法身大師嚟嘅，即係正法身嘅菩薩，講到呢個道理。咁而我啲大師佢曾經就呢個十大外行，佢有如下嘅發揮。佢點講咧？佢佛祖聖言未有不以逆境為大爐溝者咁樣。何為大爐溝咧？呢、這個爐咧就火爐個爐啊，個溝字咧就水溝個溝字，左側邊嘅三點水轉為呢、這個。夾身個夾啊，爐溝意思咧，即係大野紅爐啊，即係換句話講咧，歷代嘅佛祖諸佛啊、祖師啊、聖者賢人啊，全部都係以逆境作為呢個磨練自己嘅一個紅爐。正所謂呢、這個唔經過紅爐嘅冶煉咧，唔可以練出呢個精廣啊嘛。唔經過呢個逆境嘅磨練咧，唔會有大修行人嘅現前啊嘛。咁而我啲大師再講佛嘅四聖體，即係苦集滅度啦。首先就講呢個苦體啦，係咪講苦體先啊？咁所以呢亦都係講到諸佛都係以八苦為師，稱為呢個八師啊嘛。我哋以釋迦牟尼佛為師父啊，咁釋迦牟尼佛成佛之前以咩為師啊？以八苦咯，生老病死啦，怨憎回愛別離求不得，五蕴炽盛啊，以八苦為師。無有八苦，佛 亦都唔会完全，因为有八苦先有人出家成佛嘛。咁所以啊，正如我啲大师在讲，佢九稍全喜顺护逆之情，终与下草同父而已啊！呢两个说话几紧要，唔好话我哋有呢种嘅心态啊，只系有稍微少少嘅心态，系希望啊，希望咧系爱好呢个顺境而憎恶呢个逆境嘅呢种少少嘅心念啊，都证明你将来与呢个夏天嘅草同样嘅勾栏，与下草同父，明白嘛？即系叫你唔好怕逆境啊！你知唔知道？好啦，安能如松柏之亭亭霜雪间哉？你怎能够好似呢个冬天嘅松柏喺呢个霜雪嘅风啊？呢个烈风啊？呢个风雪之下屹立不倒嗰种嘅，有呢种壮丽嘅嗰种嘅景象咧？正所谓大师在讲：美玉不琢不成器，还金不断就不自精啊！终不激不明，刀不磨不利啊！岂有天生美勒，自然色家。即是话咧，美好嘅玉石，如果唔经过呢个人为嘅雕琢，系唔会成为呢个器皿嘅，系咪啊？系咪要经过刀啊？经过锤啊？经过凿啊？系要经过一番嘅磨练啊？而还金咧，还劣嘅金属啊，呢个金唔系净系指呢个黄金，系指金属啊，铜铁啊等等啊。还金不锻就不自精，如果唔经过锻炼咧，呢啲金属都唔会话有呢个大成就，有大嘅用处。正所谓呢个铁经过呢个锻炼咧，成为呢个钢啊嘛，钢啊成为精钢啊嘛。钟不击就不明，嗰个钟咧敲都唔敲，唔会响啊。越大力撞佢就越响啊嘛，系嘛？而咧刀不磨不利，嗰把刀系钝嘅，你要磨刀可唔可以用豆腐啫？梗系唔得噶嘛，梗要用硬石，仲要硬过嗰把刀嘅石啊嘛。所以刀不磨不利，即系讲出逆境嘅可贵啦。岂有天生弥勒自然释迦？有边个人天生就系弥勒菩萨，系等觉菩萨？有边个自然就系释迦牟尼佛，唔使修得成佛嘅咧？系嘛？要修嘅即系要练啊嘛，要练就面对逆境啦。所以欲为圣贤佛祖，必受恶骂如饮甘露，遇逆境如获至宝，方能数患难行乎患难，方可于畏土直净土因。咁样即系话咧，如果你希望作为圣者，作为贤人成佛，甚至作祖啦，一定咧系要俾人闹，受恶骂如饮甘露。你闹我唔紧要，好似饮甘露咁啊！喂，呢样嘢唔系叫你练面皮厚喎，系要你唔好着境啊！呢样嘢如果你自己系错，你要忏悔要道歉噶。如果唔系你嘅错，俾人屈，俾人恶骂，好似饮甘露一样，明白吗？咁而咧遇逆境啊，遇横逆如获至宝，遇到横逆嘅境界，好似有至宝一样，训练你啊嘛，锻炼啊嘛。宣法上人老法师在世讲嗰句说话，一切境界都系考验。特别讲啲逆境啊，睇你点样做。如果你过唔到呢关咧，你要从头再面对。你知唔知道？即系咁样啊。咁所以，之前我哋写好歌嘅时间，写字写得丑样啦，老师要我哋再写，写唔好再写过咯，系嘛？要写过。哇！你话嗰个时间嚟几百页啊，嗰啲学生，因为幼稚园啫嘛，写个一字咁容易啦，即系一格，即系譬如嗰啲一格咧咁样咧，好多格好格先得一字啊。点解写一字啊？打洞洞落去喎，然后攞擦胶将个擦，即系擦擦擦，即系懒到拱嘅，明白唔？咁老师咪要从头再写过，系咪啊？即系咁样，甚至咧，所以人老众生有智慧嘅。我哋啲同学啊，俾老师咪抄啊，我以后上堂不准讲说话，我以后上堂不准讲说话，几多句？几多字啊？所以啊，佢能够咧呢度咧好多方法。一隻手揸兩支筆寫兩行，嚇好嘢啊！因為咧俾錢人哋去即係請飲汽水、請食嘢去抄啊，去罰抄。點知嗰個老師叻啊？嗰個老師姓戴嘅，教英文嘅。嗰個點解幾叻啊？以後寫字要上下兩行，唔準對稱。咁你寫啊？第二咧本來罰500句，今次罰5000句，等啲馬仔幫你寫啊！我如果你有馬仔嘅，你俾錢啦。咁樣啊？哇！嗰位老師真係立到犀利啊！佢係國父嘅孫女嚟嘅。以前我讀中學嘅時間幾緊要，我真係好嘢，真係係嘛？咁所以變咗，如果上堂咧，你傾偈咧啊，最叻啊！老師望住你，你又望隔離一個，望後邊。佢話唔好望後邊個，我而家講你咁啊，知道。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即係 一句說話，要你沒有真正的磨練，你不要即不會有真正的成就。我們當時呢老師真的很嚴，但問題我到現在呢，即我不會即因為老師嚴格而呢就即而懷恨，反而要多謝他們當時成就我們今天那種的即現在這種情況。咁眾生都是聰明的，而聽到這個中學生可以揸兩支筆能夠罰抄的，可以咁後來終於被老師識穿了。咁呢啲技術邊個教嘅，係咪？咁問題嚟講呢，佢如果唔善用自己嘅智慧呢，好多時呢就行錯路。咁所以人好奇怪㗎，有啲人呢天生就領袖，佢唔做皇帝就做賊頭㗎，是第一樣㗎。咁睇你父母點去訓練佢㗎嘛，係咪？係呀，一定要做頭㗎，唔做皇帝就做賊頭㗎。你父母點去訓練佢㗎？佢係領袖人才嚟㗎嘛。咁所以由此了解到呢，即係話呢，正所謂呢，必受惡罵如飲甘露，遇橫逆如獲至寶，修靈數患難行扶患難，即是在患難之中就在患難中修行啊，這個數富貴行扶富貴，即是在富貴中就在富貴中修行，是吧？你不用富貴的時間扮乞衣的，你以富貴的人都可以修行的，數患難行扶患難，難道你等這個將來沒有患難先再修行呢？人生就是患難的，這樣說方可以為土直淨土因，先可以在這個不淨的娑婆世界，這個污穢的五族惡世造成這個往生淨土的因嘛，啊，引入波羅蜜嘛。方如啊，這個年出於泥，青燈不退，正如蓮花在這個污糟的泥那裡生長，而能夠呢有這個大成就直往這個淨土。所以呢，乾淨的清水是不會長出這個蓮花，蓮花在污泥那裡長出來的嘛。所以倘無事則啊，這個則這個駕言念佛啦。何謂駕言念佛呢？嗱，這個名詞很好喎，駕即係駕馭個駕，即係駕馭馬車個駕啦，駕駛個駕啦。言即係言語，何謂駕言呢？駕言即係話叫你控制自己嘅言語，明白嗎？駕言念佛即係講少兩句無謂說話，念多兩句阿彌陀佛，你知唔知啊？所以呢，初初我都唔明白，去到佛寺呢，師父早晨，他就跟你講阿彌陀佛，不講早晨。師父啊，吃完飯啦，吃飯未啊？阿彌陀佛。師父走啦，拜拜，他又跟你阿彌陀佛。點解呢？後來明白，人生在世講唔多早晨，唔多謝做咩啫？用阿彌陀佛代替啦。你明白佢已經係呢句說話代表敬意就可以啊嘛。念多句佛號，將來往生嘅資糧多啲，機會大啲，係咪好啲啊？所以呢啲出家人好慈悲，好讚歎。咁好啦，即係所謂倘無事，即係無有呢、這個。什麼重大的事啊，好多人咩大事大事，有咩事重要啊，真係駕言念佛啊，除非真係要講說話，如果唔係得念多啲佛號求生淨土嘛，啊，一如不如意啊，接啊這個悔允啊，這個知者啊，唔好三昧不成啊，生西未保啊，咁樣即係話呢，如果你有少少的不如意的事呢，啊，你就即刻就係憤怒啊，啊這個喺度埋怨啊，咁正如我啲大師講，我恐怕你啊三昧不成，生西未保，你難以成就念佛三昧啦。啊，即使你三昧未成，你能夠念佛都可以往生啦。但問題你往生西方都難以保障喎，你啊掛住嬲，掛住啊記仇記恨，你點會有呢個心去念佛呢？我哋嘅人嘅心好奇怪，好似個電話亭一樣。個電話亭裏面一個人喺度打電話，你可唔可以入去打電話？唔得噶。所以呢，你個心諗緊呢個憤恨嘅事，你仲攞邊個心去念阿彌陀佛？念佛嚟講就唔可以起憤恨心㗎嘛，你有憤恨心嘅時間你念咩佛呢？即係攞用污糟邋遢嘅碗我嚟裝食物，始終你都會中毒㗎嘛，係咪？所以唔係佛號不靈，係你自己心不正。咁所以呢，正如偉大師講到，雖此十大外行一一自驗，用呢十大外行呢自己去着樣着去衡量下自己能夠做到幾多。果於病時難時乃至被益時啊，為增念佛心，明苦空觀。即是話呢，如果真係遇到病痛嘅時候呢，遇到患難嘅時候呢，乃至俾人屈俾人抑壓嘅時候嚟講呢，你就容易增加念佛嘅心啊，你明白呢一切都係無常苦空，而呢現在要受呢個業報，即係自己嘅業都未消盡，努力念佛去消啦。所以不由不怨，唔好怨天尤人啦，啊，睡蓮花日之可稱三昧寶王業。咁嘅時間嚟講，你嘅喺淨土中，你嘅蓮花一路一路增長。你喺娑婆世界念一聲佛號，呢個極樂世界，你嘅蓮胎就會一路增長。咁 你的蓮胎要成熟了，阿彌陀佛就帶到你這個娑婆世界，就將你接引，你就坐回你的蓮胎往生。所以佛號是我們念，阿彌陀佛不可以代我們念，蓮胎是我們自己念成，阿彌陀佛不可以幫我們眾成的，明白吧？你要記住這件事。所以也都講出了這個萬法為心的道理，可稱三昧寶王業，能夠這樣做法，你真的呢是有這個定力，真的有這個修行的功夫了。所以呢，咁現在呢就講完呢個十大愛行，既然係上智之人堪用啊，堪能受用，能夠做到，我哋呢個中下智之人難以做到呢，我哋都唔會因為自己當下做唔到而難過。要知道十大愛行，因為我哋嘅業障，要業障消除，第一個好處就係念阿彌陀佛啊，所以呢個就我要帶出嘅。所以禮敬諸佛，禮敬諸佛啦，你念佛嘅時間真係禮敬啦，你沒有恭敬心，你點會念阿彌陀佛呢？你唔係將佢當歌仔唱啊嘛，是真正是誠懇的，所以念佛的時間亦都有禮敬的意思在這裡。那我們上次就講到這裡，現在補充了。而講到普賢菩薩的功德呢，他是一切諸佛的禮敬，而且呢一定去禮敬大菩薩，怎會妄語？而且他是由佛所示現的大菩薩，一定不會妄語。怎樣證明普賢菩薩禮敬諸佛呢？有沒有禮敬告訴我？怎樣證明普賢菩薩禮敬諸佛呢？在當年的峨眉山寺就有些資料講出了。那時間呢是這個我們中國這個古代，在這個劉宋年間，劉宋年間當時有位沙門有個出家人呢，他名字叫釋道景，這個字這樣寫法，我們講這個粵音這樣寫法，這個字的音就讀個景字，就讀這個風景的景的，如果有個火就讀景，這個讀個景，那有位呢法師有個出家人，那這個道這個修道的道道景法師，他俗姓是姓馬，正所謂學業純粹，若靈有聲，正所謂呢他本身呢就自幼已經很有這個很有這個功夫的了，而且呢就這個細個呢已經好多人呢已經認識佢㗎喇。咁喺這個劉宋年間元嘉二年九月嘅時候呢，當時喺我哋中國洛陽呢，咁當時呢佢就因為出家人㗎嘛，就被人辦呢個普賢齋。何為普賢齋呢？普賢齋呢即係話呢現在嘅法會呢這個稱為普賢齋即係呢個係供養普賢菩薩。咁但係逢係有齋會這個譬如這個供養四大菩薩，哪位菩薩都一定有佛在這裡嘛，你沒理由供菩薩就特別不供佛的，一定有佛像的嘛，這樣喔。那當時呢供這個普賢齋，那而當時道族四十多人，有四十多人在這個場地那裡，那包括呢當時這個釋道景比丘一位法師，那連續呢四十多人在這個普賢齋供這個道場，總共已經收納了七日了喔。咁呢個有一日就中午嘅時候過堂嘅時候呢，用齋嘅時候呢，忽然呢兩個人呢，呢個人呢正所謂呢個正所謂副接乘馬至堂前下馬禮佛。呢個人呢何為副接乘馬？副接呢即係著嗰啲騎馬嘅裝束咁樣。咁呢就一路騎馬一路入到呢、這個道場嘅壇呢個壇場之前，當時下馬就拜佛喎。咁話明有菩薩喺度，即供養普賢菩薩都有佛像啦，禮佛。咁當時咧，呢、這個道景法師咧，就以為係普通人啫，即有法會有人嚟下馬禮佛，好自然嘅事啊。咁不加禮儀，就冇特別咧對佢咧作禮咁樣。咁呢個人咧禮完佛之後，即刻就騎馬揮鞭，咁速疾咁樣咧就係忽失所在，即刻就唔見咗啦。咁可能只馬快啲就係唔見啫，但係只馬快極都冇人突然間正所謂有赤光黑然警天良久而滅啦。嗰只馬好快咁就消失喺呢個大眾嘅眼前，而且呢竟然呢係有呢個非常之光亮嘅景象現前啦，呢個燦爛嘅紅光紅色嘅光呢照高照呢個天界，好耐先消滅。咁你話呢個係邊個嚟？邊個供養普賢齋？這個七日行道咁有道心，自不然呢普賢菩薩嚟拜佛嘛。普賢菩薩唔會嚟拜搵自己啫，係咪嚟拜佛啦？咁我哋證明普賢菩薩所講嘅禮敬諸佛，菩薩一定唔會出現嘅。所以 你是有这个这个法会的时间，普贤菩萨一定来礼佛，你见不见到另一回事。咁而呢后来这个后三年十二月，咁第一次呢道景法师已经错过这个即是这个同六普贤菩萨作礼这个机会。咁喺呢件事发之后三年之后嘅十二月，咁佢又喺个在家人喺白衣家又系办呢个普贤斋供咯。咁呢个普贤斋供将要将要完毕嘅时候呢，今次呢就唔系有一个呢个上一次呢就一个在家人骑马嚟到啦，即系普贤菩萨以一个在家人嘅相信嚟到。今次有两个沙门，有两个出家人，正所谓呢个容服如凡直来礼佛，着好普通嘅出家人嘅衣服，跟住两个出家人嚟到呢呢个道场礼佛喎。咁而好多人都睇下啲容僧嚟啫，即着普通嘅衫嗰种，都係啲平庸嘅出家人啫，就唔留意，不甚尊仰，唔係有特别尊敬佢。咁后来有个人就问佢，寮问何咩係喺边度住呀，咁样喎。对方话住在前村，我喺前村嗰度住啫嘛，咁样。咁当时呢有个白衣张道，咁有个居士，一个人叫张道，他就覺得有些奇怪，這兩個出家人即是慧眼識英雄，知道這兩個人，你凡事你不要只是看個外表，你看看那個道貌已經知道不是普通人了嘛。那 有些奇怪，至心禮拜很誠懇地向這兩個出家人作禮。那這兩個三門出家人禮完佛之後行出門口，行了幾十步之後，忽然間忽有飛塵直上沖天，追目似爭不服之所，幾緊要。那這兩個三門拜完佛离开这个道场行出门，行了几十步，突然间这个大风吹起，这个尘土直接一路这个耸然冲上这个虚空，咁再睇已经唔见咗呢两个出家人。咁唔系圣僧系边个？而且呢既然系普贤斋嚟拜佛啦，好有可能就系普贤菩萨。咁今次呢正所谓呢个道景法师亦都系错过咗向普贤菩萨作礼嘅机会。咁所以由如上呢兩段資料可以了解到呢，普賢菩薩講禮敬諸佛呢個百分之百事實嚟㗎。咁如上嘅資料呢係來自呢個四大名山寺嘅峨眉山寺，係當年印光法師係校定過。好啦，咁另外仲有一段呢，呢段資料以往我喺呢度都講過，咁但係既然今次係講到呢個峨眉山普賢菩薩嘅德性，亦都重新講一講，咁驚有啲在座嘅居士當日冇喺度聽，現在你留意呀。咁一切众生都係未来佛，都係未来诸佛嚟㗎。咁一切众生都有佛性㗎嘛，係咪？咁所以呢讲到呢个道理。喺呢个峨眉山寺第113页呢，咁有一段嘅记载啦。呢度呢係讲到另一件事。咁正话讲係呢个中国刘宋年间呢，咁现在呢件事发生喺我哋中国呢个唐朝开元年间。咁喺唐朝开元年间，當時我哋中國陝西同州界呢個地方就有數百家，即係有數百家嘅住户咧。咁喺中國陝西嘅地方，佢哋咧稱為呢個東普賢邑以及呢個西普賢邑喎。咁或者普賢菩薩同呢班嘅信眾好有緣啦。咁何為呢個邑社咧？寫出嚟嘅時候咧，即係好似我哋中國四邑嘅邑啊，四邑嘅邑啊，邑社有啲譯作呢個社邑，其實意思一樣。咁根據呢個佛學大辭典解釋咧，何為呢個邑社或者社邑咧？就係我哋中國北魏時代，由北魏嘅年代，北魏初一路去到隋唐年代，喺我哋中國江北嘅地方一種民間嘅在家佛教團體嚟嘅，係由呢個在家人所舉辦嘅，即係大概係呢個居士團咧咁樣，稱為呢個邑社或者稱為社邑。咁而咧有東社邑，有西社邑。他們都是非常尊重普賢菩薩的，每天都設齋。現在首先講這個東社邑，東社邑當時呢、這個、有一次呢又他們辦這個普賢齋供，辦這個佛事。現在東社邑當時有一家青衣，何為青衣呢？什麼叫青衣？青色的衣，不是青袍，青袍的官。青衣是什麼？妹仔，即是婢女，明白吗？咁呢个东呢、这个东社邑，咁嗰时办紧普贤斋嘅佛事，咁而呢嗰、那个青衣以斋日修止，喺呢个办紧普贤斋嘅法会嘅时间，喺嗰日呢就生咗个 BB 出嚟，而且仲喺正嗰个道场嗰度生， 咁樣喎。咁以一世俗嚟講，以涉俗啊咁樣係咪啊？即係咁樣啊。咁其實佢唔想㗎嘛，啊孕婦生產佢點知啊，自己控制唔到啊。所以呢如果你揸的士，佢喺的士度生啦，理論上應該成世唔使俾錢，搭飛機成唔使搭唔使俾飛機錢啦，即係有咁嘅講法。咁而且佢呢個地方生生咗個細佬哥。咁而呢由於喺呢個普賢齋日生咗呢個細佬哥，喺正啊呢個道場嗰度呢，於是就索性改個名叫普賢，改個名叫普賢。咁嘅時間一路去到18歲，呢、這個青年啊18歲，咁啊喺呢度呢就做呢個魚樹，即係做魚，即係做個人蠢蠢直直嘅，咁啊梗係做家丁啦，係咪？即係呢個叫做普賢嘅呢個青年18歲啦，一路成長啦，喺度做家丁啦，即係做啲粗重嘅工啦。咁啊咁後來呢呢、這個到呢、這個青年18歲嘅時間啦，佢呢個喺度做家丁嘅，入個名叫普賢啦。咁又有一日呢就扮普賢齋啦。咁今日呢呢個突然間喺呢個普賢齋供嘅法會嘅時候呢，呢、這個18歲嘅叫普賢呢個人呢青年啦，突然間走上呢個普賢菩薩呢個供桌上面，將普賢菩薩像將佢推開，自己坐喺度喎，坐喺個原先供奉普賢菩薩像嘅地方坐喺度啦。咁當時非鄉親父老見到就 call out 啦，有冇搞錯？咁樣假法都係嘅，唔成體統嘅。你竟然喺度騷擾個法會啦，正所謂含怒咎罵，含怒即係點啊？憤恨啦。咁呢個屬於咩業啊？嚇怒啊，係嘛？咁啊咎罵怒咧就呢個意業不清淨啦。咁啊罵咧仲要咎罵喎，辱罵佢喎，講出啲好難聽嘅説話，呢個口業不清淨啊。佛家鞭挞仲打喎，身業都不正啊，打佢喎、啊、叫佢落返嚟喎。咁當時呢呢、這個18歲嘅呢、這個青年叫普賢嘅、啊、坐喺呢個供桌上就笑啦。佢吾意與自身故生始終，今見真普賢而不能加敬何也呢？咁樣。即係我就係見到你哋班人咁供奉咁有誠心供奉普賢菩薩啦。咁現在真普賢啦，我係真普賢嚟到，我揾叫普賢啦，即係佢喺普賢，即係18年前喺度出世，佢媽改名叫普賢。你現在唔加禮敬喎，點解要咁啊？咁樣啊？咁當日咧變身為普賢菩薩上身黃金星，成六拿像飛騰空中，放大光明，天花彩雲五色相映，小顷垂滅。你睇，原來真係普賢菩薩嚟咯。即係話見你哋咁誠懇供養普賢菩薩，現在普賢菩薩喺度出世，甚至成長啊！見你拜嘅普賢菩薩像係假嘅。推開佢，而家俾佢真嘅禮拜，你又要打又要鬧，而且呢正所謂仲起個惡念，係咪？咁你即係有眼不識普賢，係咪？唔止有眼不識泰山，咁所以呢即刻現出普賢菩薩嘅呢、這個光明嘅功德相，個身體係黃金色，而其實呢個六牙像飛騰空中，放大光明，天上呢即刻現出呢個長睡嘅花位，呢、這個雲彩呢、這個五色相映一陣之後呢就消失啦。咁當時呢這個東一呢班鄉親父老啊，哇知道自己大錯特錯啦，驚慘啊，既驚恐又慚愧啦，當下呢都唔知點做。咁又到到呢個西舍邑，咁又點呢？咁西舍邑呢又有人辦呢個普賢齋供喎。咁當時呢正所謂僧徒方集正所謂呢個出家人啦、啊、在家人呢大家都群集準備啦，要辦呢個普賢齋供呢個法會啦。忽然間有個孕婦臨產呢個孕婦呢個要呢個急不及待要生細佬哥啦，鼠入菩薩堂內，冇地方生養，唯有走落去間屋啦，冇就走入去嗰、那個即係普賢菩薩嗰個道場嗰度。你知啦，孕婦生養唔可以喺呢個當天嘅地方㗎嘛，一定要揾地方㗎。冇瓦遮頭嘅地方點可以生？有瓦遮頭嘅地方就係當時普賢齋供呢個地方，即係走入喺菩薩堂內。咁當時啲人就趕佢咧，唔入得嚟㗎，你係大老婆點入得嚟啊？趕佢啦，禁止佢啦，知道佢入嚟都係為咗呢樣嘢啦。咁當時咧趕佢都冇用啦。喂，真係忍唔住係生，咁你點啊？真係生咗個男嬰喺蓮座之前啊嘛。在普賢菩薩像的蓮座之前竟然是生了個小哥，當時正所謂烏衛狼藉，那個環境大家可以想到是什麼情況，人莫敢提揭，沒有人覺得埋去幫手，罵有得罵，他生了你埋去幫手抱起個小哥，清潔嘛，扶起個女眾嘛，這些是應該要做的事， 闹又得闹，帮又冇人帮，又继续喺度讲咗啲难听嘅说话，喺度闹。咁突然间唔见咗个女人，忽失妇人所在。南海边嚟普贤菩萨上好端严光明照足所见，污秽皆成香花，成像腾空渐渐隐灭。又系普贤菩萨事业。所以呢，你睇下呢个讲咗，你哋礼见普贤菩萨，系因为菩萨咧系大菩萨，甚至古佛。咁你要礼见菩萨，因为菩萨系有佛性噶嘛，古佛有佛性噶嘛，咁众生都有佛性啫。咁呢个孕妇系咪有佛性啊？佢生出嚟呢个 B B 仔系咪有佛性啊？点解你要闹佢咧？而且咧，人情嗰关你都做唔到，你讲咩礼佛啊？即系做人应该做嘅嘢，佢都同情心都冇，你点解仲喺度扮普贤斋供？所以呢个男孩，呢个婴儿变为普贤菩萨，上好端严，光明照足。而一切不正嗰啲啊狼藉嘅污秽嘅景象咧，变成香花，而普贤菩萨成六牙像，腾空渐渐在虚空中就消失，系咪啊？咁所以咧，当时乡亲父老好多就正所谓恨自己即系愚痴啊，点解见到普贤菩萨都唔识礼敬啊？有啲甚至攞将自己嘅眼目咧系刺伤，作为一种嘅惩罚。咁由此可以知道咧，正如这个峨眉山寺讲到，菩萨变现起凡人所能识，菩萨变现神通不是凡夫所以认识的。如果你能够在道场知道哪个是普贤菩萨，你肯定有释迦牟尼佛，是不是？你的境界一定高过他嘛。但问题